在前面几个礼拜里面，我们讲到两个人接触的不同阶段，从发起阶段、早期阶段、中期阶段，今天我们要探讨恋爱关系的最后阶段。可能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处在这个阶段里面，也有人快要进入这个阶段，也有人离那个阶段还远着。所以我们的最后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求婚、订婚和预备进入婚姻。那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期待啊。我们很多人都幻想，在没有结婚之前，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婚礼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婚礼是史上最棒的婚礼。但是我在婚前辅导最后一课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说，从来没有史上最棒的婚礼这么回事情。你无论计划的再周详，在你婚礼的时候都会有乌龙的时刻。那么，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从求婚从决定进入婚姻到求婚和订婚，以及订婚以后的这段时间，两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想通过圣经的经文、一般性的智慧和圣经的指导性原则来作为我们这个阶段的指导。所以我们从这个问题，在这个恋爱的最后阶段，我们仍然要考虑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和我在谈恋爱的这个人，他会不会是我的一生的伴侣，他是不是我未来的配偶。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基督徒的恋爱不是一种娱乐性的恋爱，恋爱不是因为我孤独，我希望找个异性，而是因为我想要进入婚姻，所以我要探索或者说寻求和这个人进入婚姻的可能性。这种关系是排他的，不可以脚踏两只船或者和多个人同时探索，你只可能和一个人探索进入婚姻的可能性。那么你在最后关键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求婚，就是你们是不是确定这个人是你未来的配偶。在前面的阶段里面，可能你在想，可能你在观察，可能你在发现两个人的共同性，但是到了最后阶段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我是不是要和这个人，他是不是我未来的配偶。所以假设当我们来到这个问题之前的时候，你已经和他约会了一段时间，你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好，你们对于友谊，你们对于恋爱，你们对于教会生活都有共同的圣经价值观，你们也经过了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恋爱的中期阶段，你们探索了进入婚姻的可能性，你们对一些话题，我上次讲到有三个话题是你们在约会的时候非常重要要去谈的事情，是哪三个？谁还记得？
人生的愿景。
第二个呢？男女角色。过去的罪。对，这三个问题是在恋爱的阶段当中，你别的可以不谈，当然别的最好也谈，比如说要有几个孩子啊，理财啊，那么但是这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三个问题当中任何一个都可能会拦阻你进入婚姻。而其他的问题可能你们谈的时候会不太愉快，但是结了婚以后都会迎刃而解，而这三个问题是拦阻你进入婚姻。那么最后的阶段呢，如果在中期的阶段所有的信号灯都是绿灯，那么在最后的阶段里面同样有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你们要拜访对方的父母，如果你们前面没有做的话，你们需要拜访对方的父母。我鼓励大家尽早的拜会对方的父母，尽早的拜会，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在最后的时刻来制造一些惊喜或者惊喜或者是灾难。所以如果尽早的，因为可能你不想去拜会对方的父母，是因为你怕你给他带去惊喜，或者你给他带去你害怕被拒绝惊吓，对，或者惊喜或者惊吓。但是越往后这种惊吓的可能性越大，就是你迟早都要面对，不如尽早来面对。所以尽早拜会对方的父母，我鼓励大家。如果当然如果你的家庭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家庭，这个不是我因为听了谁啊，这是讲义上本来就是这么写的，这个英文的讲义也是这么写的。英文的讲义说，如果你的家庭控制欲很强，或者是家庭文化，就是你的这个家族文化是在婚前才拜会父母，那么你可以留到最后，在求婚之前再去登门拜访。这是第一，你们要需要拜访双方的父母。然后第二呢，你在最后阶段你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还需要知道什么，我对对方对这个人我还需要了解什么才能去订婚或者求婚。对于男方来说就是求婚，对弟兄来说就是求婚，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订婚。我还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够去求婚或者订婚。在讲义上，如果你翻过来的话，在你的讲义的背后有，就最后一页有十个 F， 这十个 F 可以帮助你了解 帮助你思考你们还需要了解什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做出求婚的决定。所以三件事情，第一，拜会对方的父母；第二，问自己我还需要知道什么才确定对方是我的结婚对象；第三，做出求婚的决定。那么在今天这一课里面，我们首先从这个问题开始，你还需要知道什么才决定要不要求婚？你还在等什么？换句话说，如果你前面的恋爱过程都进行得很顺利，按照圣经的原则，在将来配偶中所想要有的核心品格的确和你现在的恋爱对象是一样的，所以在选择和谁恋爱、是和谁约会这件事情上要有足够的谨慎。我们也在前面的时候讲过，你要问自己的是，我看重哪些品格？我是看重对方是个男的，还是我看重他是一个帅气的男的，还是我看重他是一个又有钱又帅气的男的，还是我看重在圣经当中所说男人应该有的品格？这些品格在箴言31章讲到姊妹应该有的品格，在彼得前书3章讲的男人应该有的品格，在提多书1章、提摩太前书3章、以弗所书5章等等，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让我们看到圣经重视什么，那我们也看重什么。你的对象不可能完美的拥有这些品格，没有一个人可以完美的拥有这些品格，如果有的话我们马上提名他做长老。但是你要在对方身上看到他有一个成长的可能性，就是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他是一个会成长的基督徒，他是在这些事上呢愿意去追求成长的基督徒，他是否愿望在这些领域上增长，他是否采取主动来装备自己获得成长的机会，还是他对教会的生活、对于在这些事情上成长、对于阅读属灵的书籍、了解神的话语毫无兴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基本的信仰一致性？在比如说在教会生活这件事情上，是不是至少两个人都愿意读圣经，都愿意为对方祷告，愿意共同祷告？你们在约会的时候有没有一起祷告的时间？一旦你们对这些问题有所确定，那么你们可能还需要更多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并且要做出是否要进入婚姻的决定。那么你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神给你预备的另一半呢？首先，你不可能知道对方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另一半，直到你跟他进入婚姻，除非你做出这个婚姻的决定，否则你永远不能够100%的确定他是神给你预备的另一半。所以你要回答谁是神给你他是不是神给你预备的另一半，你不要忘了上帝赐给你头脑，上帝赐给你理性，上帝赐给你教会和督责架构，上帝赐给你身边的朋友和伙伴，是你可以求问的对象。那么更重要的是，你们有宝贵的约会的机会，你们不是以撒跟利百加，等到那个老仆人把他带回来了才知道你要跟谁结婚。所以你们有这个机会诚实敞开的与来沟通，并且接受教会里面其他有智慧的你们所信任的基督徒给你们的智慧和建议。所以透过这个讲座13讲，你不可能得到一个公式说如果我跟他做完一系列的测试，我就确定他是神给我预备的另外一半。我们只能给你一些指导性的原则。那这些指导性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思想神为你们的生命所预备的目标，神为你们的生命所预备的目标。那最宽泛的目标，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神对他的次要呼召是什么，就是除了荣耀神以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次要呼召，是比如说职业上面或者教会里面或者全时间的服事。但是一个宽泛的目标，对每一个基督徒都适用的目标，就是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里面的第一句，人活着是为什么？为了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具体的来说，就是荣耀神并且以他为乐，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在你们的事工当中，在你们的处境当中，能不能够得着某些角度的或者说某些层面的某些深度的体现？你的服事是什么？你现在的服事是什么？你们在一起服事神会不会比你现在分开服事神要更加荣耀神，要更加的给神的家带来荣美，要更加的给你们的关系带来甜美，还是带来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们两个一在一起服侍，你们就会吵架，你们就会有不同的观点，然后两个人都要有竞争性的关系，都要证明我教主日学教的比你好，我带儿童带的比你好，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它不是一个荣耀神的关系。你们在一间地方教会里面的见证会不会因为你们结婚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有果效？所以这个是当你们在思想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们所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神是不是透过你们进入婚姻的决定 可以让你们的生命更加荣耀神，可以让你们在教会里面的见证更加荣耀神。其次，我请大家思想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在你的讲义上有这段经文吗？没有啊，我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当然这是结了婚的时候一般都会用到的经文，婚礼上啊，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这些经文讲到，夫妻关系是体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夫妻关系、婚姻的关系是教会和基督关系在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投影。投影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三维的物体，它在二维的物体上，它有一个形状。这个二维的形状，大家都学过工程制图吧？
没有
啊，立体几何。这个二维的投影和三维的物体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它不是完全对等的，但是它从某些层面上，它可以帮助看二维图像的人知道这个三维的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婚姻也是一样，如果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一个三维的物品，那么婚姻就是这个三维的物品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投影。你是否渴望说想到和你谈恋爱的这个人，他和你建立这样的一个投影关系，能够体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你是否觉得这是可行的？是否是你所羡慕的？你是否感觉到你愿意，作为弟兄来说，你是否愿意感觉到你愿意付出牺牲的去爱他？对于姊妹来说，你是否愿意尊重、支持和顺服他？而那些其他人，你们身边的人，认识你们，同时认识你们两个人的人，是否同样觉得你们的关系是稳固的，是荣耀神的，是对你们属灵生命上有益处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这同样可以让我们思想说，我们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是我们深陷最终的。比如说两个人的恋爱关系使他们在身体上犯罪，越过了神给我们所预备的界限，所定下的界限，或者是两个人的恋爱关系使他们远离了教会，使他们的教会生活出现了问题，进入两个人的小世界，而不再在教会里面继续的和别人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交通，一同来亲近神。或者你们因为谈恋爱而沉溺在两个人的感情关系里面，而忽略了属灵上的操练，比如说读经、祷告和别的基督徒的交通，或者减弱这方面的兴趣，可能没有停止，但是减弱了这方面的性质。比如说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到的不是我要亲近主，而是要给对方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那么我可以说你们的关系并没有帮助你们荣耀神，而是反而使你们远离了神。那么你就要认真的考虑，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没有使你们的属灵状况变得更好，那么你就要思考说，你们将来结婚以后会比现在更好吗？只会更糟。所以你要认真的思考，你们的关系还是不是要继续，你们在属灵上面是不是互相配搭的，还是互相拦阻的，使你远离神的。所以我再次的强调是督责的架构，就是你让别人了解你们，了解你们两个人，了解你们的关系，或者带着一些权柄能够给你们一些建议。如果你们是愿意在教会当中诚实敞开，和愿意让自己的将来的婚姻关系是荣耀神的，是健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一些误区，就是有关进入婚姻这个决定的误区。首先，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要约会足够长的时间，约会的时间越长，对对方越了解，了解对方的缺陷，了解对方的失败，甚至和足够多的人约会，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碰到一个合适的人，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进入婚姻。这个世界的文化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婚姻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需要100%或者99%的确定才能够和这个人进入婚姻。那事实上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讲过，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100%的认识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在某些处境下这个人会怎么样，你得了癌症他会怎么样，你的孩子流产了他会怎么样，你失业了他会怎么样，我们不可能100%的了解一个人。 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借着我们在属灵上面的交通来建立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人，而是因为我相信基督，我也相信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基督在他的生命上会继续的发挥作用。婚姻不是轻松容易的，对对方的了解，无论你了解的再多，付出再多的努力去了解，也不可能挪走你在进入婚姻以后要面临的任何危机或者难题。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再怎么付出努力，也不可能挪走在婚姻以后你要面临的危机或者难题。婚姻是一件需要付上代价的事情，有时候是需要付上一些牺牲的事情，总会有些事情有些缺点要到婚后你才暴露出来。就像我在我父亲是以前是那个是校长，我们是住校的，我们全家都住在学校里面。那学校里有很多青年教师，他们结婚也住校，因为那个时候一般来说单位都会提供住宿，然后一般学校里都会起始到教工宿舍，里面住的都是新婚的青年教师们。那他们在发生口角矛盾的时候，有时候会来找我爸，希望就是我爸扮演的学校居委会的角色啊。所以我有时候从小时候听过一些很奇怪的，很今天听起来觉得很荒谬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在结婚之前他们不知道对方的生活习惯啊，是很正常。那么但是结婚以后呢，他发现说这个男老师呢进门以后脱下外套是从来不挂在衣帽架上的，而是直接扔在床上的，是单身汉的习惯。我以为我原来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女老师呢就劝了他很多次，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最后要离婚，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就是这个他的丈夫脱下大外衣来都是直接扔的。那个时候毕竟衣服也挺脏的嘛，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些事情你永远没有办法在婚前完全的知道，除非你们结婚生活在一起。所以了解和认识对方，爱对方，为对方付出代价，不单单是婚前的，也是婚后的，也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婚姻是美好的，但是婚姻需要我们摆上努力。这是一个误区，就是我说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以为我足够了解他，我就可以减少婚姻以后的痛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第二呢，就是第二种观点是世界上的观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就是要足够的开放，不要被一个对象绑定，不要太早的跟对他做出任何的承诺，以免错过我生命当中会遇到的真命天子。或许明天就在我面前出现个大帅哥，然后那个帅哥很喜欢我，或者是明天我就碰到一个真正的温柔的像圣经当中所说的那样的一个漂亮的姊妹。我们的社会给我们这样的观点，就是不要轻易的做出承诺，以免你错过将来有的姻缘。这导致了很多人不愿意对别人做出承诺，因为他们害怕第二天就碰到那个完美的另一半让自己后悔。而这种观点是非常的自我中心，非常的不成熟，非常的消费主义，因为他把婚姻的对象看作是自己消费的对象，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心目当中对于婚姻的想象。圣经说婚姻不是用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而是用来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近前的基督徒，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正在往婚姻的方向移动，而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迟疑了，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还不跟他进入婚姻？为什么我们既然谈恋爱谈了这么久，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能够进入婚姻？我的理由是什么？以及你迟疑的理由，你拖延的理由，是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理由？那么第三个误区是认为说我们必须足够的浪漫，我们必须足够的彼此吸引，我们必须足够的有化学反应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我们才能够谈到婚姻的问题。那当然我们承认说婚姻不是机械的，婚姻当中在进入婚姻之前两个人一定是有爱情，我们不能够想象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你的配偶应该吸引你，你未来的配偶也应该吸引你，但是你的谈话，你们的约会应该是愉快的，而不是每次约会完了之后心中都充满了纠结。但是如果你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是经历了初期，经历了中期，你现在开始考虑婚姻的可能性了，那就意味着说你们已经拥有了彼此吸引的基本要素。因为当别人问你什么是你所期待的爱情的化学元素的时候，就是那个反应，那个触电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心里永远有更高的期望，你永远觉得我 还可以再怎么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走到这一步了，就意味着你们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不然你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其他的吸引，很多的吸引力你们可以在婚姻以后慢慢的发现， 而不可能在婚前把这些吸引力耗光。那么最后呢，有一个长期的陪伴也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约会是可以无限期的拖下去，就是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可以无限期的拖下去。所以我有时在电视里面会看到，在一些电视剧里面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两个人无限期的约会，他们彼此以老公老婆互相称呼然后但是他们没有结婚，他们也承认自己是男女朋友，但是他们可以谈一个马拉松式的恋爱，可以谈个五年六年。那么我对弟兄们说，弟兄要深思熟虑的负起把两个人的关系往前推动的责任，时机适合的时候，姊妹也要，如果弟兄做出主动求婚或者是提出结婚的想法，姊妹要做出合宜的回应，正确的回应。无限期的恋爱关系是不合适的，也是不负责任的，特别对姊妹来说，因为对拖得越久对姊妹越不利。无限期的恋爱关系会导致两个人的关系进入到一个奇怪的处境，就是你们在感情上看对方是自己生命当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在事实上又不是夫妻，既非恋人又非夫妻的这个定位，甚至你们会可能会共同买一些东西，想的是自己一起用的，但是你们又不是夫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圣经认真的人，如果你们对自己认真，那么你就应该知道说，恋爱的目的是婚姻，而且我们要尽可能负起责任的把恋爱的这个进度条往婚姻的方向去拖动。弟兄尤其要负起主动的责任，领头做出困难的决定，包括分手的决定。如果因为很多时候两个人不愿意分手是因为不甘心，就是觉得说我们都已经谈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花时间花钱花精力在一起，教会里面这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如果我们现在分手了岂不是难堪，岂不是很尴尬。当然我们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会讲如何合乎神，如何荣耀神的分手，但是我不想在现在谈这个，我们先来谈不分手的情况下。那我想说的是，不要因为不甘心又不想进入婚姻而无限期的拖延。从经济学上来说，你们所花的时间所花的精力都已经是沉没成本了，你已经投入了，如果你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不会影响你在前面所投入的沉没成本，都不能够改变你已经投入的代价。但如果你们因此而决定不进入，因此而拖延恋爱的时间，结果就是浪费两个人的青春，浪费两个人的时间。所以如果觉得不合适，不要因为不甘心而继续的在那里消磨时间。你可能会觉得说，在我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奇妙的时间点，你忽然有一天就知道对方是你要嫁娶的人。基本上来说的确是如此，就是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有这么一个时间点，你享受在对方和对方在一起的时间，你们在我前面几课里面所说的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信仰，你们也看不到任何重要的拦阻来阻碍你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那么你们就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要不要来向对方做出一个承诺，这个承诺由弟兄来发起。神不见得会在你灵修的时间透过圣经告诉你说要跟他结婚，经文不会，你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突然发现对方就是利百加，神也不会在天上用白云给你飘一个星星来告诉你说这是上帝给你的确据。但是上帝给你灵性和智慧，也让你给你约会的时间，给你在教会当中其他的关系，来帮助你做出一个进入婚姻的决定，而不要在那里徘徊等着神给你一个神迹，等着天上的云能够自动组合出现一个你想要的形状来展现神对你婚姻的计划。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神很忙，天上的云也很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神的旨意是透过你信靠神，你遵从圣经的原则，在教会生活当中体现出你的督责关系，而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上帝给你头脑，上帝给你理性，上帝给你他的话语，上帝给你圣约当中的子民。那我最后一个呼吁就是，如果你相信神没有呼召你独身，你相信你找到了生命当中的另一半，那就结婚吧。事情永远不是完美的，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别的因素，比如说房子的问题、户口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两地分居的问题，但是婚姻是你生命当中最持久最重要的关系。甚至你没有户口你都可以结婚， 你的婚姻关系在你的人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远远大过户口，远远大过工作，远远大过你住在哪个城市。所以你需要做出调整，你要围绕着婚姻做出其他方面的调整，而不是围绕着其他的要素来调整你的婚姻。换句话说，不要为围绕着工作去调整决定什么时候结婚，不要围绕着你的户口去思考什么时候结婚，而是为着结婚姻去调整其他的要素。如果你确定要结婚，已经求了婚或者定了婚，那么从求婚到结婚拖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三年两年，都是一件很没有智慧甚至在试探自己犯罪的行为。如果你的处境和其他因素都让你觉得你不能够在近期结婚，在未来的一年内都不会结婚，那么我想问你的是，你干嘛要谈恋爱？因为我们讲到说恋爱的是为着进入婚姻，如果你觉得自己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结婚，那就不需要去开始一个恋爱的关系，就在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和对方说清楚，对不起，我在将来几年内都没有考虑结婚。好，现在对前面所说的有什么样的问题吗？什么？你们两个没有在发展？
不是，我们两个又在发展，但是并没有那么快。
嗯，
你说之前为什么要？我以前觉得谈个两年呢，因为在事业上就谈三年正常，那就是谈一两年差不多吧。
嗯。
然后怎么样？我已经谈两年，因为太慢了。
哦，我没有叫你们，我没有让你们加速的企图。我只是说要看你们在哪一个阶段，如果，所以我今天讲的是，如果你们已经到了后期的阶段，你们已经很确定对方是自己的婚姻对象，那么就尽快的结婚。
找不到恋爱对象
吗？啊，这个不属于本课程的内容，那就只能等候。所以你可以回到喜马拉雅去听前面讲过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你已经订婚了，或者说已经求婚了，预备进入婚姻了，那么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哎，这句话好像只对我们在座的一个人适用。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应该在这个阶段一直在你的脑海当中，即便你不是那个人，现在不适用你也可以记住，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概念。而这个简单的概念在求婚以后，在你的关系当中，在你的每一个决定当中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一直到你在那一天在站在上帝和众人面前为止。这个概念就是，你还没结婚，你们还不是夫妻，你还没有结婚，你们是一对恋人，你们可能会对别人说这是我的未婚夫或者未婚妻，但是你们不是夫妻。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几个方面，在考虑这几个以下我后面要讲到的几个方面的时候，你们还不是夫妻，你们还没有结婚，它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在引导你们做你们的时间安排和你们在一起的决定。首先，你们相处的时间，你们两个人在私下相处的时候，你们要牢记你们还没有结婚，所以你们同样要保持身体和情感上的界限，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未婚夫妻需要讨论很多婚礼的细节，但是不要在对方的房间里面逗留的太久。你们心里会很容易有一个声音说，你已经做出了决定，你将来都会和这个人永远在一起了，你们的关系已经 close 了，已经关闭了，你不会再让别人进入，再考虑别的可能性了，所以我就不再需要受以前那些我们所做出的身体界限上的那些约束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你们还不是夫妻，而身体的亲密接触只在结婚以后发生，所以你们仍然受到这些界限的约束。在求婚以后，这种诱惑会变得明显，在领证还没有举行婚礼的这段时间里面，这个诱惑会尤其的明显，因为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们说，法律上你们已经是夫妻了。所以呢，我要请大家确认这一点，要把这个概念留在心里面，就是你们还不是夫妻，所以你们在私下相处的时间里面仍然要保留身体和情感上的亲密度。那么第二呢，在约会时候所谈的话题也是一样，你们在约会的时候所谈的话题，你们的脑海中应该也同样的思考这个问题，有这个概念，就是你们还不是夫妻。当然你们会花更多的时间为将来为婚礼做出计划， 但是你们还没有结婚。这意味着说，首先不要花很多时间讨论结婚以后的性生活，要可能你们一定要讨论身体的界限，在订婚的这段时间里面，并且继续的保持你们的督责架构，来确保这些界限能够得到坚持。不要花时间去高谈阔论或者想象婚后的性生活，也不要在一起看那些包含了性生活录像的那个片段的电影。这种谈话会给你们，或者这种看电影会给你们的关系带来很大的试探和诱惑。当然你们可能会谈到一些，婚前辅导的时候也会要求你们谈到一些，但是不应该每次都谈，不应该在一起就看那些电影，不应该谈很多内容，所以要保持界限。如果你对未来有一些恐惧，对于婚后的性生活有些恐惧，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话题留到快要结婚的时候，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筹办婚礼的时候，找你所信任的同性别的朋友，同性别的已婚的基督徒去谈论这个话题。你们不需要练习婚性这件事情，不需要练习，这是在婚后应该发生的事情。你们也不需要每次约会的时候都查雅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好像说如果一个人在性上面是没有经验的，或者是婚后第一夜表现得不好，会让人感觉很差劲啊。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在新婚之夜一个人表现得很精通，那么很有可能在他的生活当中已经违背了上帝所给他设立的界限。就像我们在婚姻的很多事情上面，我们都是留到结婚以后才去学习和长进，我们才知道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面对的很多难题，我们才在留在婚姻之后，结婚之后我们才去摸索，才去长进。在性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把它留到结婚之后再去学习和长进。那么第三就是预备婚姻，不要让你们的订婚阶段单单变成婚礼的筹备阶段。因为对于很多未婚夫妻来说，在进入订婚阶段以后，两人订立了婚约以后就会整天想象着婚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们需要花时间准备自己的婚姻，而不仅仅是婚礼，因为婚礼只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半天的时间而已。在婚礼就算砸了，就算那天出了很多的乌龙，它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不会再想办一次的，对不对？不会说我这个婚礼搞砸了，所以我要再来一次，下个礼拜六我们再来一次。所以再砸的婚礼它也是一个婚礼，你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们应该花时间，真正花时间的是婚姻而不是婚礼。所以你们需要得到扎实的合乎圣经的婚前辅导。所以你们最好，如果你们是在同一间地方教会里面的恋爱关系，那么最好从你们所在教会的牧师长老那里，或者如果你们确定将来要进入同一间，已经确定了要进到哪一间地方教会，那么就从你所到那间地方教会的牧师长老那里得到婚前的辅导，或者是你可以从你所信任的成熟的基督徒家庭那里，你们花婚前辅导的时间去思想婚姻如何体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彼此激励。甚至有一些你们原来不愿意谈的话题，比如说过去的罪，两人在过去曾经犯下的罪，或者是对于未来的生活愿景等一些你们过去一谈就会矛盾的东西，但是因为你们必须参加婚前辅导，而婚前辅导要求你必须谈这些话题，从而能够迫使你们在婚前能够对一些问题有足够的沟通。市面上有很多有关婚姻的书籍，有些很糟糕，有些很好。那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用踏上红地毯那本书，它的台湾版叫做婚前辅导完全手册，所以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啊。它当然它里面删掉了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章节，所以如果你买到那本书，你可以问我要港版的台版的，我扫描出来的那些被删掉的内容啊。我也推荐这本《但愿婚前我知道》，黄色封面，当当上面是5块钱，它也是一本非常好的讲到婚前辅导的书。一个好的婚前辅导员一定会要求你们和你的潜在配偶谈论你们之间可能有的冲突，甚至不害怕，鼓励你们去发生冲突，因为只有发生冲突，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冲突。如果你现在不发生冲突，那就意味着你们都在彼此扮演孔雀的角色，你们都在向对方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你们要在婚前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透过谈论一些话题去发生冲突，学习去解决那些已知的冲突，这会提升你们 在婚后知道怎么沟通和如何依靠圣经原则解决你们两个人的人际关系问题。发生冲突是件不舒服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但是相信我，你需要这些操练，你需要发生冲突。那么最后我要讲到说预备婚礼，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刚才说到说我鼓励你们更多的花时间讨论你们将来的婚姻，而不是花时间讨论你们的婚礼啊。但是很遗憾的，每个人一定会想着婚礼，不会想着婚姻。所以你们如果要做婚礼计划，你需要考虑这些事情。首先，婚礼是什么？婚礼的首要意义不是两个人要进入婚姻，婚礼的首要意义也不是新娘的大日子，因为在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文化里面都会把新娘放在婚礼的焦点上，也不是新郎在那一天起才变成一个男人，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如此，但是婚礼那一天首先和基督徒的其他每一天一样，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就像你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婚礼的那一天也是一天，它也是24小时的一天，所以它也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荣耀神为目的的。婚礼首先是一个敬拜，两个人在这个敬拜神的关系当中结婚了。在过去的世纪里面，在原来的基督教传统里面，婚礼往往是放在主日崇拜之后，新郎和新娘在众人面前立约，就是大家先主日崇拜，主日崇拜完了以后，牧师告诉会众说，今天有一对年轻人坐在我们当中，他们要结婚，然后新郎和新娘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台前来交换他们的誓约。所以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只是主日学要剪掉了这样的话。当你在计划音乐的时候，当你要思想你要会众唱什么样的诗歌，或者是你在挑选你希望牧师讲道用什么样的经文，计划婚礼当天的其他要素的时候，对婚礼那天讲到的经文你们是可以挑的，你可以告诉我你想我讲哪一段，你想要我讲真言，讲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都可以。但是你要牢记，我还可以讲尘归尘土归土，但是你要牢记，这首先是在神面前的敬拜。无论你用什么样的音乐，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讲道经文，你最喜欢的经文来作为婚礼的主题，但是呢，婚礼首先是在神面前的敬拜。所以我建议你，婚礼是一个简单而谦卑的崇拜，使它先成为一个敬拜，而不是成为你的人生的最高峰。你希望来的人都看到你最漂亮的一面，看这是新娘秀场的时候。我希望作为基督徒来说，可能世俗的婚礼是这样，你会看到他请一个司仪，然后那个婚庆公司的司仪会花大量的堆砌大量的词藻来描绘新郎的帅气或者是新娘的美丽。但是在基督徒的婚礼当中，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到婚礼的人都认识福音，听到福音，并且明白这两个人是借着福音而在一起的。很多的夫妻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大量的情感，大量的争吵，大量的眼泪在婚礼计划当中，而忽略了他们将要开始的婚姻。婚姻比婚礼更重要。一个简单的婚礼，一个乌龙的婚礼，不影响你们有一个丰富多彩快乐的婚姻，但是一个花费了大量精力使两个人的关系几乎走到边缘的婚礼，一定会让你们的婚姻也很糟糕。简单的婚礼可以缩短你们的订婚期，也可以保护你们的身体免于犯罪。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题目叫什么来着，我有给你们那个文章的题目叫什么来着，以基督为中心的婚礼的9个提醒，还是类似的。对，我有给到一些提醒给到所有婚前辅导最后一课的弟兄姐妹们，告诉大家说不要把婚礼当作是你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的一切元素都围着你的婚礼转，因为婚礼是为着婚姻而服侍的。所以预备婚姻比预备婚礼更加的重要，荣耀神比高举自己让自己的最巅峰的一刻得到体现来得更加的重要。那么最后督责关系在这个阶段仍然是重要的。很多未婚夫妻在婚前小心，在恋爱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圣洁，不至于犯罪，但是却在婚前犯罪跌倒，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我也不用担心说，那有的夫妻担心说， 哦，我在婚前犯了罪，教会是不是就不给我们办婚礼？那我也让很多人放心，只要你认识到这是罪，只要你悔改，你认识到这是罪，你也悔改，你们的婚礼是不受影响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说，我们在婚前的时候，订婚以后的这段时间是最软弱的时间，最容易受到试探的时间，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属乎罪的欲望，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谎言和欺骗，而使我们忘了订婚时候的重要原则。这个重要原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你们还没有结婚，你们还不是夫妻，所以要使用你们的督责架构，让督责关系成为常规的、个人的和地方相教会相关的，而且是高质量。那我们在这个讲义的最后一面，我自己手里都没讲义，讲到有十个 F， 这个十个 F 可以帮助你们在求婚或者订婚之前来问自己，这个人是不是我的婚姻对象，这个人是不是我未来的配偶。所以我又给你们几对人提供了约会时候聊天的话题。第一，放你们是否享受约会时候共度的时间啊，我把度写错了，你们是否享受在约会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共度的时间，这个你们的约会是不是给你们带来乐趣。第二，友谊 friendship， 你们是不是对方最好的朋友，你们是不是会谈到一些灵魂深处的问题。在我想在这个阶段你们适合进入到一个灵魂的亲密度，就是谈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自己的犯罪，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跌倒，或者呢是自己属灵经验的高峰。你喜欢的经文，你喜欢的属灵书籍，你为什么喜欢它，你对于将来上帝给你的呼召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们有没有良好的属灵友谊，至少应该和门训关系里面的友谊要深一些。那么第三， faith， 你们的信仰是否有共识，你们对基督教教义里面最基础的要素是否有共识，比如说你们是否认信同一个福音，同一个福音就是你们是否都同意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们是否都同意罪的代价是死，就是你们在上帝面前，任何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都会受到永远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局就是永远的刑罚，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使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这就是我说的代赎。耶稣的死是代赎，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式的牺牲，也不是一个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牺牲，而是一个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你们的信仰上的差异是否会迫使你们无法在同一间地方教会里面共同侍奉。那么第四， family， 你们对于家庭和工作在生命中的地位是否有共识，你们的人生优先次序是什么，家庭、工作、教会、个人灵修或者个人和神的关系，你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们的次序是不是一样的，你们是否都把家庭看作是在这个次序里面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有了孩子以后，如果老人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内你们没有人能够照顾孩子的话，我不鼓励让你们的父母来照顾孩子，我鼓励大家自己带孩子。所以呢，妻子打算怎么办，妻子是不是可以辞职，你们是否认同我们在前面几课所说的互补的男女角色。那么第五， finance， 就是你们对于理财的观念是什么，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任何一方有相当大的债务，而这个债务在你们结婚之后是两个人共同承担的。我们不主张，基督教不会主张说两个人在结婚以后保持各自的户头，各自付自己的债务，各自归还自己的助学贷款，你们应该是共同来承担其中任何一方的债务。你们是否有预算，你们婚后谁来管理钱财，谁来负责管理钱财，账号是挂在谁的名下，中国没有联合户头，所以你们的账号钱会放在谁的名下。那么第六， future， 你们将来想做什么，是否有一个人有很明确知道神让他将来做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另外一方是不是愿意配合，是不是可以迁就的，你们的人生愿景是不是契合，特别是如果有一方觉得或多或少有可能将来会进入全世界的服事，做牧师做宣教士的话，那么你应该在恋爱的时候讲出来，对方会考虑，让对方来考虑这是不是他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在结婚之前我就和周一讲到这一点。第七，愚蠢指数，在你过去的经验当中你发生过什么愚蠢的事情，是你过去犯下的愚蠢的错误， 你必须让你未来的配偶知道。这不是说你要列出所有的罪，我们前面讲过，也如果你有愚蠢的罪，你也不需要讲到这些罪的细节，但是你要对你的过往诚实，讨论你的罪，特别是在性上面的犯罪，要和对方和你未来的配偶有坦诚的沟通。第八个 F 呢，就是 fights， 如果你们有争论，有不同的意见，有争吵，你们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实际上每一个冲突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淡化，还是你们采取按照圣经的原则，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承认自己的罪，用爱心说诚实话，指出对方的罪，并且能够彼此饶恕。如果每一次你们的冲突都以时间的流逝，过了一个礼拜的冷战，然后两个人重归于好，把这件事情不再提起的话，那么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危险，这意味着说你们不会共同来对待冲突，或者有一方很骄傲，永远不承认自己的错，或者是有一方不愿意饶恕别人，也可能两者并存。所以你们怎么对待不同意见，你们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第九个 F 是 fear， 你们对未来的婚姻，对于和这个人进入婚姻有什么样的惧怕，你是否对和这个人进入婚姻有惧怕？比如说对于弟兄来说，你是否惧怕你将来要为这样一个人舍己？你是否惧怕将来要付代价，为这个人付代价？对于姊妹来说，你是否害怕将来要敬重和顺服这样的一个人的带领，成为你的属灵的头？如果你存在的惧怕，你要坦诚的和对方，或者是和你所信任的 督责者指导者能够讲出来。 feedback 第十项，有没有其他的夫妻或者你们两个人都信任的人可以成为你们的建议者？他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他对，如果他对你们两个人有一些了解的话，是否对你们的生活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帮助你们解决前面的九个 F？ 所以这是在求婚或者订婚前你可以问自己的一些的问题。你们的恋爱关系应该是圣洁的，你们应该关心对方的灵魂需要，而不单单只是关心身体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孤独的需要，是舍己的一个关系，是互相敞开而且诚实的关系，也是体现圣经当中所说的男女角色的这样的关系，也是能够行在光明当中。就像我一直所说，如果别人问你昨天你们约会干什么，你是可以行在光明当中，可以告诉别人的。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应该在集体当中被建立，也处于某些权柄的照顾之下，你不应该把过早的把婚后的情感和身体的亲密度带到你们的婚前的关系上面来，也不要被好莱坞的电影来告诉你什么是爱情，我们要用圣经来告诉你什么是爱情。所以把世俗文化所教给你的爱情从你的脑海当中抹掉，就像MIB 里面那个坎把它抹掉。因为这个世界的婚姻文化是把婚姻当作就是黑哨特警组那个电影，很少人可以反驳说整个世界对于婚姻的概念在崩溃。我们在新闻上可以看到说婚姻的概念在今天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上说为着得到一套房子两个人可以去离婚，因为分房子只分好像说对吧，我们看到过这样的新闻，为了分房子而离婚，为了一些债务的问题而离婚，为了绿卡而离婚，或者为了绿卡而结婚，为了移民，为了搬家而离婚，或者所以婚姻变成了一种附属品和交换物，它变成了一种货币，是我们可以人可以用它去交换一些东西的。婚前的关系和婚后的生活开始模糊，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很多人在婚前就开始叫对方老公或者老婆。如果你看过蜗居那个里面那个那两个海藻和他们在婚前就住在一起，他们互相叫对方叫老公或者老婆，这婚前的关系和婚后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模糊，甚至把心交给婚姻以外的异性也变得平常。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基督徒按着圣经的原则，基于对基督的爱，基于圣经所教给我们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在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我们就在向这个告诉这个世界 基督徒的圣经所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他看到你们两个人约会是透明的，是可以行在光明当中的，他看到你们两个人即便你们已经做出了婚姻的决定，你们也不会住到一起来省房租，他会觉得惊讶，他会看到你们在一些原则上的持守，会好奇你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为什么圣经在你圣经的原则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如此的重要。这个世界会因为你们的见证，因为你们在恋爱关系当中所持有的圣洁而认识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把单身与恋爱作为礼拜五晚上的第一个题目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年轻人为主体的教会里面，我们活出一个怎样的生活，我们怎样谈恋爱，我们怎样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是能够向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我们能够告诉这个婚姻文化，婚姻作为交换品的世界，合乎圣经的恋爱是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基督所带来的是一个反文化的和这个世界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信仰系统。所以我为你们祷告，我求神给你们，让你们有一个近前的恋爱关系，当然也都能够找到近前的恋爱对象，有个近前的婚姻关系，能够在你们的恋爱和婚姻当中都能够向世界来展现基督。最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